我们被引入克林顿套间，总统先生，他一直被人这样称呼，穿着夹克，打着领带。这是在迈阿密，很热。坐着，周围围着一群随从和特工，所以不会是单独会面。我穿着寻常的迈阿密装束，白色的胶底运动鞋，白色 T 恤，斜纹布裤。我想，如果他因而生气，我们的关系就不会好了。我们结束了这次不太自在的会面，没有提及什么结果，但我肯定获得了认可，因为他与我们签约了。结果成了大新闻，到处都在报道，还有至少六家媒体对我的长篇采访，从《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到多伦多的《环球邮报》等。我的背景、过去的业绩、婚姻状况，我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被抖落出来，就差腰围了。我原本以为只会在出版人周刊上有一个豆腐块报道，这种想法太天真了。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自己的一切以及关于克林顿夫妇的一切都被媒体锲而不舍地挖出来当天大的事情报道，但不是最后一次。我是说，出版界以外的人，谁会真正关心哪个编辑会跟一个前总统合作出他的回忆录呢？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次有趣的冒险和大量的工作，但构不成什么故事。我怎么会想到不久以后《纽约》杂志会登出报道说我在查帕瓜的克林顿家过夜时是穿蓝色睡衣睡觉的？那次在克勒尔·盖布尔斯的会面过了一段时间，克林顿来克瑙夫出版社见出版团队，过道里挤满了想跟他握手的人，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他与大众直接接触的热情，见人致意，又是安慰又是祝福，对他来说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见到他的人都为他所倾倒，他们觉得是他为他们所倾倒。跟所有人握过手之后，他和我推进一间小办公室谈正事，书稿目前的进展基本上还没动笔，我们的工作方式、时间表、内容。我觉得我得明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风流韵事的问题上，尤其是莱文斯基的性丑闻，他必须完全坦率。他告诉我他做好充分准备了，我不怀疑。我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交流结果，但我放心了，因为他有意愿面对他一生中最不愉快的部分，也因为他显然决心尽其所能展现他的人生。这让我大大松了口气，我不需要哄他开口，有时让他闭嘴还是个问题呢。他给我一条极好的建议，如果我想了解他，我应该读他母亲写的书，跟随心声。我根本不知道他写过一本书，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我真的把他翻了个遍，读得既好笑又感动。这是怎样一个女孩，她毫无保留地写她的四任丈夫、两个儿子，还有那眼镜片厚厚、头发扁塌、令人生畏的未来媳妇。她见惯了比尔身边那些金发荡妇，这是她的说法。最终对这个未来媳妇，用她的说法就是想开了。克林顿的母亲弗尼基亚·凯利爱幽默，对别人有爱心，一身犟脾气，有其母必有其子。克林顿对他的书和他本人这么自豪，令我印象深刻和感动。这本书算不上是对他竞选有用的出版物。在他自己的书出版很久以后，我碰巧为另一个项目要跟凯利女士这本书的执笔者詹姆斯·摩根聊聊。我问起他的时候，他很敬重他，他说他当年刚写完书稿他就去世了，他只好给克林顿总统看，这是在1994年，因为他是他母亲的文字遗产执行人。不必说，摩根担心总统会对文本中某些我们姑且称之为不得体的地方感到不快。书稿送去白宫后不到2天，他的电话就响了，是克林顿打来的，说他就爱目前这样的书稿，没有任何修改意见，这是我母亲的书，不是我的，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毫无粉饰，只有对他母亲完成这本书发自内心的高兴。可惜啊，他在为跟随心声亲自做任何宣传之前就去世了， 如果他能参与，他毫无疑问会成为超级畅销书。在下一次与比尔的所谓编辑会议时，我已经读过这本书，我从一开始就叫他比尔，因为我难以想象自己说得出总统先生，我认为这里需要一个分号之类的话。而且他比我年轻许多，当时他也不再是总统先生。这次见面安排在他位于哈莱姆区第125街的办公室，那里非常大。我先坐地铁向北，穿过第125街，最终被带进他的私人办公室，然后又进入会议室。你根本想不到会在六七个随从的众目睽睽之下讨论编辑事务，真是怪异不可思议。他说了许多泛泛的话，急于向我表现他多么期待我们的合作，大体是说我们会合作愉快的，随便问这里哪个人，你会发现为我工作是很容易的。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说话的时机。事实上，我说，我必须指出，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是为你工作，是你为我工作。这么说挺没轻重，也是故意的。如果他不明白作者与编辑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至少是平衡的，就会导致失败的结果。编辑如果是受雇的帮手，就做不好工作。从会议桌周围那些人脸上的表情，我感觉我好像犯了欺君罪之类的错，但比尔本人面不改色。我们继续谈，在这样的气氛中，虽然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但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到2003年，他已开始动笔，写得又快又有把握。我偶尔看几页，确信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写作目标，也知道怎么写。督促克林顿推进写作进度的是他非常年轻的助理贾斯汀·库珀，他十几岁就开始在白宫当实习生，此时已经25、26岁，是克林顿身边不可或缺的人。首先，他能读老板的字迹，这种事情我是永远学不会的。左撇子的克林顿习惯用潦草的笔迹写在大大的黄色拍纸薄上，他的左臂弯曲转过来，然后从上写到下，看着真让人痛苦。当然，努力辨别字迹更痛苦。贾斯汀会把他写的输入电脑，也会把备注、引语、数据喂给总统先生，克林顿会立刻吸收，融入他流畅的文字中。我从没遇到过理解事物这么快的头脑，这是一种幸运，因为时间并不多。我们计划是在2004年夏季之前出版，那以后民主党全国大会和大选就会接踵而至，从我们这里夺走克林顿以及全世界的注意力。我曾担心这本书中写他早年的部分，因为我以为别人对他在阿肯色州那些年的经历，尤其是他在那里从政的部分，像我一样缺乏兴趣。结果并非如此，克林顿的家庭成长故事很吸引人，他母亲历经艰难抚养他和他同母异父的弟弟罗杰，有虐待倾向但受他爱戴的继父，他逃离家乡霍普去我们教育系统中的最高学府深造，一连串的优异成绩和成功，乔治敦大学获得罗德奖学金去牛津大学留学，耶鲁大学法学院。他的叙述有热情，也有适当的谦逊。我开始编辑后的第一次大篇幅的干预是删减他欧洲之行的故事。我们都认为年轻时去巴黎、罗马或者任何地方的远行都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因为我们对自己所经历的是那么感兴趣。这就像新生儿的父母不愿相信，你对他们婴儿的照片并不像他们那样着迷。在我又砍又烧的时候，比尔比较尴尬，但保持着好脾气。虽然他也会反击，甚至在某些争辩中获胜，这时我已经意识到他非常专业，他不容许自大和懒惰影响他把书写得尽可能完美。我能看出他喜欢回顾自己早年的经历，他曾度过的美好时光。他写到自己开始在地方从政的时候，在阿肯色大学法学院教书的同时，首次竞选阿肯色州众议员失败。我意外发现自己被吸引住了，谁能料到呢？ 我已经通过鲍勃·卡洛的书了解了德克萨斯的政治生态，但林登·约翰逊天生就是政治人物，而克林顿还得学习。他没有钱，没有竞选团队，只有雄心和头脑。